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8月3号到8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庆祝4亿人三退多伦多法轮功大游行。2022年8月6号下午，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活动，以庆祝4亿中国同胞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2004年11月19号，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以下简称《九评》系列社论，使众多中国民众觉醒，从而掀起三退大潮。8月3号上午7点，大纪元三退网站显示三退人数突破4亿。活动负责人江帆表示，游行的目的不仅是声援4亿中国勇士三退，也是唤起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因为中共不仅迫害中国人，他也迫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
近4亿人三退 NCCP 车队西雅图受迎接。8月3号，在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人数突破4亿大关的当日，第四季打倒中共恶魔 NCCP 华美车游队伍刚好抵达此行中最大的西部城市西雅图。他们的到来受到了西雅图波兰社区代表、曾对解体苏共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波兰团结工会成员们的欢迎。常年阴郁的西雅图天气在这一天忽然放晴，阳光洒满大街小巷。 NCCP 车友队员和波兰反共同道一起庆祝了4亿中华儿女抛弃中共，并在市中心车游接受了西雅图市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欢迎，最后在地标建筑太空针下齐唱歌曲《滚滚退党潮》，结束了一天的庆祝活动。
政见新闻。蒙特利尔游行庆4亿人三退，民众鼓掌支持。8月6日，加拿大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庆祝4亿中国人抛弃中共邪党，拥抱自由新生。沿途民众反响热烈，人们纷纷用鼓掌、伸大拇指表达支持和对4亿勇敢中国人的赞许。8月6日的蒙特利尔游行队伍以天国乐团打头阵，在振奋人心的乐曲声中，从市中心多切斯特广场出发，途经圣凯瑟琳大街、勒内列维克大街、老城兵器广场等市中心繁忙街区。游行队伍打出的声援4亿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等巨型横幅，将近4亿中国人抛弃中共邪党的喜讯沿途传播。
看视频、订阅、购买视频，请到人间净土干净世界汉家。常人视频网站遍布中国及世界，但都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鱼龙混杂，无法做到全部对人类有益。中国的视频网站由于受中共邪恶党文化的控制，更是完全对人体有害。他们遵守中共宣传部的顶层设计，从污染人类的精神开始，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使社会黄、赌、毒、互害、谎言、暴力等盛行，为中共的邪恶统治提供着环境基础。而由于精神的败坏，就更进一步影响到人类的肉体，导致身体出现各种病状。干净世界是由道德高尚的人们创立的网站，思想纯净，符合真善忍的标准，汇集了全球顶级艺术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节目和艺术家们的视频，艺术成就世界第一，尽善尽美，对人们的精神肉体都是全部有益的，真是谁看谁受益。而孩子们看，能从小树立起健康的人生观，接收到世界第一秀的艺术及各方的成就信息，使思想、学识、眼界立于世界高位，为人生打下关键的基础。干净世界也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政见网等等动态网的名家， 英雄璀璨，精彩纷呈，为观众报道新闻，解读世事，还原被中共扭曲封杀的新闻，是中国大陆观众在中国看不到的真实新闻。干净世界正在为人类展现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华，是人间难得的文明净土，让我们都来呵护它，支持它。
肇事车辆报废，人却安然无恙。作者：云南大法弟子。一，肇事车辆报废，人却安然无恙。我常与妹妹讲法轮功真相，告诉她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得福报，保平安。妹妹虽然做了三退，也念九字真言，但是却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有时还阻拦我向世人讲真相。后来妹妹遇到一次车祸，完全改变了她的看法，不但不再阻拦我向世人讲真相，有时还用自己亲身经历附和着告诉世人，句句都是真实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到神佛的保护。一年，妹妹和一个朋友开车到海南旅游，在从海南返回的那天，出发前妹妹心有点慌，觉得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于是在心中默念，李洪志师父，我有不好的预感，觉得会有不好的事发生，请您保护我。带车开上了高速后，由于多日奔波旅游的疲劳，妹妹开着车都感到一阵一阵的发困，放在仪表盘上方的墨镜又掉了下来，妹妹没有多想便低头去捡，由于车速太快，手没有把握好方向盘，车子突然撞向路边的防护栏，车子连续翻了几个滚才停下来。妹妹和她的朋友好容易从车中爬出来后，发现两人一点事儿都没有，身上连个擦伤都没有，可是轿车却被撞得稀巴烂。根据有关部门鉴定，轿车完全报废，而被撞到的防护栏也完全变形了。二，在深海漂泊八小时，师父呵护，有惊无险。朋友同修一次和我讲了他经历的神奇故事，其中一个是到新加坡旅游，在海上探险时发生的。以下是他讲的一段故事。我和朋友经常利用旅游机会向众生讲真相，遇到过许许多多的神奇事，也遇到过许多危险，但是在师父的呵护下都是有惊无险。一年我到菲律宾旅游，参加了一次深海探险，我和一个男性朋友坐着被当地人叫做螃蟹船的小艇出发，船上还有三个本地人。开始天气晴好，无风无浪，当船行到深海海域的时候，海上突然起了风浪，我们的小艇被风浪高高的抛起，又直直的落下。那位男性朋友都吓得惊叫起来，但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对海中的生命说，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掀起风浪，但是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风浪立即就平静了下来。当时由于悟性差，我还认为是巧合，但是过了一阵风浪又起来了，我又开始念九字真言，风浪立刻停止了。那天我们一共经历了十多次这样的风浪，每次风浪一起我就念九字真言，一念风浪就立即停止，而船的驾驶员讲他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这条航线上他跑了很久，那天竟然迷失了方向，一直在找正确的航道。就这样，我们在大海中颠簸了八个小时，终于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大家都感慨地说，今天是有神灵的护佑，大家才能有惊无险。
铺路，作者长春大法弟子。以前对于不听真相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也有些不是滋味，愤愤不平。随着修炼去执着心，心性也在提升，解体了愤愤不平的心，讲真相心态也平和了。通过讲真相时遇到的事情，我悟到， 讲真相不听的人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他也许与你无缘，二可能是中毒太深，一次讲不透彻，可能需要多次的讲真相，三可能机缘不到。对于这样的人，不要着急，不要给他下定论，让他以后多了解了解大法，再做选择。故事一，一次在讲真相中遇到一个人，他说他姑姑就是大法弟子，他给他留的真相资料很多，他看完后晚上就送给了别家。我问他三退了吗？他说还没有。他让我退，我没退。我说退了保平安，他高兴地做了三退。他媳妇、姑娘、儿子都退了，他们很是高兴。过一段时间我看见他，他说他儿子以前不务正业，也不工作，自从我给他讲真相退队之后，能够安安心心地找个工作干，流氓习气也改了，他太高兴了，真的很感谢法轮功。故事二，有一次讲真相遇到的一个人，他和我说，有好几个人和他说过了，他说法轮功好，也认为这些大法弟子也是好人，可是没有三退。我和他讲真相，还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小光盘，他高兴地退了。他说，你们人真好，善良可亲，无怨无恨的都是好人，谢谢啊。故事三，有一次我在商店买东西，和店主讲真相，他说有好几个人跟我说过，昨天还有一个法轮功的人和我聊天，他讲得太好了，我听完心里真的好受许多，句句都说到我心里了，我还想听，正好你来了。那个人善良，真是个好人，共产党骗人，假话连篇的，共产党太坏了。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就问他三退了吗？他说还没有。我给他退了，送给他一个护身符，给他一个真相光盘，告诉他里面有躲避瘟疫的方法，法轮功是什么，还有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各种真相。他高兴地接过去，还多要了一份，连声说谢谢。我说这是法轮功师父救我们，他接着说谢谢师父。我悟到众生在觉醒，有的可能当时没有三退，可是大法弟子已经把大法的种子种下了，在适当的时机，这颗种子就会发芽，在遇到大法弟子，他就会明白真相，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之间互相铺路，目的是救度众生，让众生得救，就是不退的也把大法弟子的美好善良留给对方，给他留下下一次得救的机会。大法弟子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众生觉醒之时，就是共党灭亡之日。
世人等待得救，作者善缘。最近讲真相中遇到的一件事，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世人在等待着听真相，等待着得救。一天我乘坐出租车，刚上车司机就对我说，大姐，你坐上我的车说明你是有福的人，因为啊，我是信神的人。我一听，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时机，我回答他说，我也是信神。他说，那就是你的佛爷爷保佑你了，平常这个点我是不会去载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的，回来基本是空车，压根赚不到钱。我告诉他，是我的师父保佑我，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打压迫害法轮功。接着我和他讲了自焚伪案、藏字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真相，他都很认同。然后他和我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告诉我他是孤儿，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奶奶是信佛的，所以他也一直很相信。2015年天津大爆炸的时候，他是部队的一名士兵，正在爆炸现场，和他一起去的战友都被炸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了。爆炸的时候，他看到了金色的法轮，把他提起来，移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放下来了，因此保住了一条命。接着他问我，我奶奶信佛，所以我知道万字符，但是当时救我的那个万字符为什么在一个圆圈里面呢？当时我的包里正好带有一本转法轮，我把转法轮封面上的法轮图形指给他看，他说就是这样的，但是颜色是金色的。我告诉他说那是法轮，是我的师父救了你。紧接着我告诉他要三退保平安的时候，他说自己之前心里一直想着要退出共产党组织，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退，听我这么一讲全明白了。等他答应退出党团队组织以后，突然地问我，你师父让我们三退，是不是叫我们走人间正道？我回答他说，是的，你明白了真相，你就能够平安地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你就有美好的未来。他又问什么是真相，我告诉他共产党造谣诬陷法轮功自焚，实际上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最高的佛法，是来救人的，这就是真相。他听了自言自语地说，邪党邪政。下车的时候他双手合十地对我说，大姐，谢谢您的牵线。
面对面劝三退的一点经验，作者大陆学员。现在绝大部分人都已知道真相，干扰人的微观物质去除以后，只剩表面人的东西了，所以劝三退已很容易了，基本上一说就退了。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搭话，如一，针对年龄大的老者，亲切的与他打招呼，问他多大岁数了，年龄大的人看到有人关心他就高兴，100%都热心地回答，热动之后转入正题，祝你长寿，对方很高兴，接着讲，现在天灾人祸多，老百姓都在三退保平安呢，你也取化名保平安啊，对方谢谢，接着问贵姓，对方回答姓，然后那就叫某某某，退党团队保平安，对方谢谢，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进一步确定是否入过党团队，最后告诉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好，没有不接受的。二，对遛狗的人，养狗的人对宠物狗偏爱，所以先从狗身上互动，这狗是什么品种，养多少年了，对方回答，那你挺善良，伺候它就跟伺候孩子一样，对方说，是呀是呀，得给它洗澡吃好吃的，此时把对方的善唤醒，接着祝好人一生平安，对方听了很高兴，现在天灾人祸多，老百姓都在三退保平安呢，你也起化名保平安啊，对方谢谢，接着问贵姓，对方回答姓，然后那就叫某某某，退党团队保平安，对方谢谢，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进一步确定是否入过党团队，最后告诉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好，我按真善人做好人，一身的病都好了，不接受的人少之又少。三，对待夫妻俩，手挽手散步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女方听了很高兴，冲着女方，你老公很宠你。女方一脸幸福样，祝你们晚年幸福。对方很高兴，接着讲，现在天灾人祸多，老百姓都在三退保平安呢，你也起化名保平安啊。对方谢谢，接着问贵姓，对方回答姓，然后那就叫某来福，退党团队保平安。对方谢谢，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进一步确定是否入过党团队，最后告诉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好，瘟神特别尊敬真善人，到啥时候按真善人做好人都没错。夫妻俩高高兴兴地接受。在集市买菜，一般都是男的骑电动车等着，走过去打招呼，等老伴儿呢，对方笑着认可，你真有男人样，把钱交给老伴儿花，这样家庭多和睦啊。对方很高兴，接着说好人一生平安。对方认可，讲现在天灾人祸多，老百姓都在三退保平安呢，你也起化名保平安啊。对方谢谢，接着问贵姓，对方回答姓，然后那就叫某某某，退党团队保平安。对方谢谢，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进一步确定是否入过党团队，最后告诉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好。等老伴儿买完菜再给老伴儿做三退，夫妻俩都高高兴兴地接受。对买完菜坐在路边的，买这么多菜呀，家里人多，你们老两口可真能干，退休了也能为社会做贡献，把小的伺候好了，他们工作无忧。那怎么办呢？现在年轻人都这样，祝你们健康。对方很高兴，接着讲，现在天灾人祸多，老百姓都在三退保平安呢，你们也起化名保平安啊。对方谢谢，接着问贵姓，对方回答姓，然后那就叫某某健康啊，退党团队保平安。对方谢谢，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进一步确定是否入过党团队，最后告诉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好。对方高兴接受。四，对有车的，养车的人对车宠爱，所以就从车上说起，这是什么车呀，多少钱。热动之后转入主题，祝你行车顺利。对方很高兴，接着讲，现在天灾人祸多，老百姓都在三退保平安呢，你也起化名保平安啊。对方谢谢，接着问贵姓，对方回答姓，然后那就叫某某某，行车顺顺当当的，退党团队保平安。对方谢谢，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进一步确定是否入过党团队，最后告诉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好，瘟神特别尊敬真善人，到啥时候按真善人做好人都没错。对方欣然接受。五，对女性，从衣服、鞋、帽或头型搭话，如这位姐姐，这套真丝衣服很漂亮，在哪儿买的？对方很高兴地告诉你，然后一来一往的，很友好的就展开了。主要是对不同的人恰到好处的搭话，解除对方的戒备心，转入主题就容易了。我身边有一学员用这套说辞，一开始先向我讲过的人讲，用他的话说是练嘴，现在每天能独立劝退十几人，有心做的人不妨试试。
修炼体悟，不走魔道，不修魔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此文谈到的前提是修炼人，不是常人。自古以来，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按着师父说的办，还是不是修炼人呢？很难说。这种不听师父话的，又要来做什么呢？师父没事干吗？非得强留一个无心修炼的人，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吗？据参考，古时候修炼是非常严格的，一关过不去，根本没有第二关，一看算了，不是那块料，修了也白修。当然，那时候多数是复元神修炼，复元神能看到一定的真相，看见了真相还修不好，确实无法教导，也只有算了。就算以后再想修炼，也会让师父白费很多心思，因为终究很难成的。师父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看那一关，一关过得去就行，一关过不去就算。佛法修炼不是儿戏，我们今天的修炼不同，是主元神真正修炼，所以很难，什么都看不见，就在迷中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感到很吃力。但是有法在呀，有师父在呀，按着法做，按着师父讲的办呀，可偏偏有人就不办不做，那是不是修炼人呢？自己都知道，只是不想离开大法，又舍不得放下利益而已。俗话说的，一手抱人，一手抱神，话好像不太好听，其实还不是，就是那一点执着太强大，已经大到主元神控制不了了，那不就只好随他走了，他高兴了，满足了，你也满足高兴，他失落，你也跟着失落，这哪里是主元神？其实一切都是公平的，我们屡屡犯错，大错小错，错事不断，可是师父依然给机会，机会，机会，可是终究不能再犯错，机会不会再有，修炼到此结束。在修炼过程中，对师父讲的法信了多少，做到多少，就是分数，不会每次都是90以上，也不会每次都及格，但是会有补考，那么一次次补考总会及格吧？如果最后还是没有及格，或者零分，回回零分，只能说这不是一个修炼人，早已放弃修炼，不修当然是零分了。那么走到最后修炼结束，自己身心也没什么变化，也不过就是一个常人中的好人吧，或许更糟，很有可能的。很多从修炼人退回到常人状态的，基本很少有状态好的，因为修炼人的誓言很神圣，一旦违约就要对此负责的，承担自己造下的恶果。不修炼旧势力也不用费心捣乱了，自己就已经乱了，旧势力不用干扰修炼了，自己已经不修了，可是绝不会有常人中的好日子过，因为一切业力与债主就蜂拥而至，该还的要还，该用命赔的就用命赔，哪有什么安逸可享受，忙于人情世故的奔波，实在要下走到更坏的情况，对名利情的追求与放纵过了头，烂鬼淫魔就会来找主人，跟他们成了一伙，走了邪道，邪党就是笑贫不笑娼，用钱引诱人一步步堕落。当修炼人的状态相对平稳的时候，自带的场也干净，周围都是正面的信息交流，突然遇到事情也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容易把矛盾激愤冷却下来，这完全是由自己心境决定的，从中又能提高了自己的心性。当是常人迷糊状态或者恶人状态的时候，没有主元神把控身心，周围的场都是负面的信息，教唆怎么算计呀，怎么斗狠劲儿啊，怎么赚更多钱呀，怎么找知己倾诉呀，怎么怎么，反正就是未思的，邪魔就拼命往脑子里灌满肮脏的败物，淫邪的粪便，当回过头来还得好好清理一把，费时费事，这还是能回过头的。为什么讲回头是岸呢？那不能回头的人大有人在，不是吗？不然都得道成仙了，不用轮回了。所以别小看负面的思维，可能那根本就不是真我，特别是得了法的修炼人，一定要跳出自我的旧观念中，跳出旧势力的怪圈，不能被负面因素带着走，这样很容易走入魔道。如果不醒悟，一意孤行，不但自己不修炼，还破坏别人修炼，反着干，这是想当魔王吗？反正也是王，撒旦邪党就是这种思维，可是他们已经注定是要被淘汰的了。 谁还惧步后尘，不是自寻死路吗？当然这是自己选择，有人就是愿意，那能怎么办？随便吧，正道很难修的，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而走魔道太容易了，太容易了，七十情六十欲还怕拉不下你，容易不容易？七十情六十欲都要修去，难不难？师父讲，作为学员来讲，修炼没有捷径，新学员也是一样，就是踏踏实实的修，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看似平凡，一切威德，未来大法弟子圆满的一切，都从这其中来。不要着急，也不要做走极端的事，就是正常的、理智的做。你们的修炼形式就是这样的。有志者事竟成嘛。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希望我们都可以不负誓约，不负师恩。
三言两语去怨恨心，作者长春大法弟子。今年三月，随着天象的变化，我市疫情严重了，开始封城，家家户户不让出屋。可我开始宵夜头疼胸闷，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气只能喘到脖子下边，身体各处开始发痛发沉，闹心，打不起精神，法也学不进去，功也练不了，正念没了。喘气时感觉右肩膀骨头缝连着前胸，像是有一把刀插在了这里，喘气就疼，动也不能动，一动就像刀在扎肉似的。右侧胳膊也抬不起来，还伴随身体轻微的麻木。我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了，知道是来难了，也有些害怕，不停地向内找，找出了怨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这两个心跟了我一生了，时轻时重，总是感觉很顽固，修不掉，去不掉，很是困惑。继续向内找，又找出发正念时的不纯，是怨恨心在起着阻挡作用。在清理邪恶时，带有很强的怨恨心，想起旧事里就愤愤不平，没有深刻理解师父的讲法，甚至利用了法，把怨恨心养大了，最后自己也被迫害倒下了。回想自己，特别是当我明确知道世间一切不正确都是被旧势力安排的时候，知道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共产邪灵及江鬼都是旧势力安排的，连正法过程都是他们安排的，可师父真正正法时，他们又改动 80%， 这时的怨恨心已经达到了极大，而自己还没有发现，还在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旧势力黑手，一天要发好多次，现在回想起来是在向外找，不理解师父正法，怨恨心没修掉，被怨恨心加强着，自己不去修自己，而是认为都是旧势力安排的，连人坏都是他们安排的。回想起来，自己发正念一直清旧势力，而背后强加的是怨恨着神，而保护着共产邪党及江鬼的基点上，是在和神对立，自己还没能及时察觉，时间长了，正念没发出去，留在自己身体里都生成刀了，我还发现连杀心都有了，好可怕呀。这是我看到同修写的向内找修去怨一文，给了我很大帮助。文章写，怨是什么？怨是毒，怨在心，就是妒火中烧，怨在口，是恶语伤人，无怨才有德，无怨才能出三界。心中有怨是潜藏的恶火山，当它爆发的时候，也许怒发冲冠，可能争斗谩骂或杀人放火。怨是魔性，是思想业，是物质，也是生命，也是有形象的。师尊告诉我们，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转法轮。而自己心中原来怨恨就强，还利用法，自己还不自知。人越埋怨越仇恨，就越滋养怨魔，怨魔就越强大越嚣张。有的同修长期面色阴暗，肌肉紧绷，表情生硬， 开口就挑，张嘴即怨，就是被怨力控制了。自身的怨力还容易招引地灵乱鬼，以至于被长期干扰。自己最大的表现就是头脑发胀，遇事热血沸腾，有时无意中能看见火苗在燃烧，而下身凉凉的。想起过去同修写过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发火时能达到800度，怨恨时能达到零下400度。身体是个小宇宙，身体危机了才知道向内找，找到了是怨恨心在起作用。在致命的障碍向外找，同修写的一篇文章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文中写道，一、致命的弱点，二、魔性之源头，三、真修的大忌，四、不长功之因，五、矛盾之根本，六、入魔道之道，七、认清向外找，八、根除向外找，九、轻松修炼。自己就是因为向外找、向外看、向外求而产生了怨恨心。师父告诉遇事要向内找，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而我恰恰遇事向外看，不能及时发现自己的执着，及时去掉它，而是产生了怨恨，越来越强烈，状态越来越差，最后把自己迫害倒下了，其实是不会修。当我明确知道是怨恨心时，特别是恨就是一这颗心，我一点一点好起来了。多学法，在法中悟法，正念清理自己不正的思想，清除遇事向外看、向外找而产生的怨恨心、妒忌心、狂妄自大、争斗等魔性思想。这时我看见在我的空间场出现了六七个高矮不同的哭丧着脸的女人。一个声音说，我也没错啊。我问他们，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不说话，就是站在我左侧看着我。此时心里有些慌张，告诉他们真相后，这时我又看见一个男人搬着一个椅子坐在我的前边。我意识到这是我多年养的怨恨、妒忌、自高自大在另外空间形成的整体的生命在干扰我修炼，特别是我状态不好时，他们就会更起作用，让我越来越不好，让我向外找、向外看，也更能给他们能量，加强他们，而自己却越来越没有正念，直至把自己迫害倒下了。想到这些，我有些慌张，请出了师父的相片，我的心稳了。我说，我师父在此，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发着正念，我看见那个男人被捆绑在椅子上，不一会儿他就化掉了，可那些女人还站那儿不动，以后又找到一些执着心，他们才没了。此时我的身体也轻松了，身体的刀子也没有了。向内找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的法宝，自己从不会修到懂得向内找，身体在变化，心性在升华，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怨恨是毒，是业力，向外看是走魔道。感谢师父帮弟子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以后一定要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遇事向内找，时时修自己，彻底把怨恨心、妒忌心、狂妄自大的心去掉。
不要放松，对已知真相地区继续深入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静。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三退的人数也是逐渐增加，现在马上就要达到4亿人了。在一些人的眼里看，救度世人的事情是很辛苦也很难、危险的，很多大法弟子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往往是抱着指向没有知道真相的地区和人群范围去讲，而对已经讲过的地区和人群就相对的不再去考虑继续发资料和讲真相了。我感觉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下面就说一下我对全面深入讲真相的一点体会。第一，巩固部分了解真相人群，明慧网和正见网不断刊出的真相资料是非常丰富的，都是在不同的角度和高度 展现真相和讲述真理。随着人世间大事件的逐步出现，真相也在同步不断的更新，就有让人们采取的不同的做法和态度，就有深刻的内涵和不同作用在里面。所以不断的更新真相，发放真相，就是在不断的巩固人们心中的正念，免于在这十恶毒事中沉沦，导致不断的被邪恶包围和毁灭。目前很多地区真正完全了解大法真相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处于部分了解真相，其中很多人只是明白真相却没有三退，有的人只是碍于情面敷衍了事，并不是真正的三退，神也不承认，也难得到救度。那么像这样的人就必须了解更多的真相，才可能有机会在以后遇到大法弟子时做出真正的选择，走出那关键的一步。我曾经对以前多个已经明白真相的人继续深入地讲真相，他们表现的对更多真相的渴望和期待，于是我就把真相 U 盘和翻墙给了他们，他们表现出了对大法明显的正面态度和中共邪党的强烈的憎恨和厌恶感，这是以前给他们讲真相时没有达到的效果，这得益于继续深入讲真相，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主动传播真相的人，为世间埋下更多希望的种子。第二，救度还未了解真相人群。知道了真相和三退的人们，只是自己得救了，那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一般常人绝大多数是不会主动向自己的家人讲述真相的，他还达不到这个正念的程度，也达不到这个思想境界。救人那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境界才能做到的，而且在中共的红色恐怖和严密监控环境下，常人个个都是噤若寒蝉，心惊胆战，很少有人有这个勇气和胆量去给家人和别人转述真相的。做这件事的只有大法弟子，而且师父讲法中也讲过，旧势力也不许其他任何生命随意参与正法之事，救度世人的威德留给了大法弟子，我们不做谁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指望常人去做呢？虽然看起来我们把真相传播到了某一个范围或社区，其实覆盖面很可能是不全面的。你保证每一个社区每一栋楼层都发遍真相了吗？前些年的环境恶劣，很多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很多地区只是稀稀拉拉地做过而已，并没有彻底做到位。那时的人们由于恐惧，可能对真相资料是不敢接受的，或者即使看过了，由于受邪党的宣传蒙蔽，也是不接受的或部分接受。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中共邪党不断地继续欺骗洗脑，说不定接受的那些正的东西也已经被排斥掉了，甚至还走向大法的对立面了。所以说，无论对已经讲过真相的地区，还是没有讲过真相的地区，都要系统的、持之以恒的、细致的讲真相。本地区要统一规划、协调分配那有限的人力，才能巩固住这些已经明白真相的世人，还要救度了更多的还不明真相的世人。这是一个协调人应该做到的，也是历史的责任。其他同修也要向整体聚拢，形成合力，相互补充，相互协助，否则就是整体的漏。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从大法弟子的责任来看，有许多事情还需要更深入的去做，特别是讲清真相，更深入的把讲真相的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关系到未来的人得法，关系到众生的得救，关系到对旧势力的否定，关系到消除邪恶与这场迫害， 也关系到个人的圆满。大家在讲清真相中还要加大一些力度，还要做得更深入，做得更好，更扎实，绝对不能敷衍了事，认真做好才能够救得了那么多的人。总而言之，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任务仍然是任重道远，还需要继续扎扎实实地去做好，才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师父说，就是我们能够做得更深入、更广泛，其实那是我对你们的期盼。说我期盼，应该说众生的期盼。如有不当之处，请提出批评与指正。
讲清真相的一个要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告诉大法弟子，讲清真相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我认为讲清真相就是要把真相讲清楚。我想给同修们一个建议，不知道是否合适，就是我们在给世人，特别是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时，首先讲清，至今中国的法律没有明文指明法轮功是什么教，所以法轮功实际上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合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只有全国人大的文件才算数，其他什么公安部等等条文规定都算不上法律，而全国人大有关防范和处理邪教的有关法律条文根本没有法轮功的名字，就是说它打击的是邪教，而国务院和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我不知道是否同修们都知道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在讲真相时把这一点讲清楚。所以自从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都是违法的，违反中国的法律的，公安、司法等部门都是在违法犯罪，实际上都把概念混淆了，模糊了，而罪魁祸首江泽民之流则是故意为之，凌驾于法律之上。关于这一点，我有一点点体会，在与政法委洗脑班人员辩论时，我让他们念全国人大有关法律要点，念完后我问他们，你看哪一句话提到法轮功了，他们哑口无言。我接着说，邪教我也反对啊，他们无话可说，只有一笑。所以公安部等部门发出的指令规定，他们都将为此负责。另外就是要讲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信仰法轮大法应该受到宪法保护，与宪法抵触的应该服从宪法。中共从来没有严肃对待过法律和宪法，只认权力。中共邪党虽然不按法律办事，但是说到这一点，他们还是不好狡辩。虽然他们把法律当作门面给国际上看，但是谈到宪法，他们应该是害怕的，这是他们怕见光的地方。当然大法弟子是以救人为根本目的，还不要忘了，所以也要向他们陈述利害关系，讲清迫害法轮功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要讲良心，要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不要当替罪羊，正面认识法轮功，同情帮助和保护法轮功，将会得福报。正念要强，却不要敌视怨恨对方，对对方负责，善待众生，对毫无人性的邪恶之徒另当别论。最后这段如有问题，请慈悲指正，本文仅为我个人建议，还望依法为师。
师尊给我纸和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走进大法的老学员，那年得法时，我看到一位路边摆摊做生意的人在看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本修炼的书，是佛家功，并翻开书给师父照片给我看，说这是师父。我一看照片人像很年轻， 我想着师父是一个大白胡子的老道，拿着老道的佛尘，身穿着长袍。我又问他，你还有其他的书没有？他说，还有一本是《转法轮》卷二，并且把书递给了我。我坐下捧着书看着看着，眼皮就打架，非常的困。不知不觉，我埋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醒来时一看书，书整个都是红色的。这书怎么变了颜色？他们说可能是你眼睛花了吧。我感觉非常的奇怪。我冷静地说，我今天一定把这本书看完我再走。我以前有偏头痛的毛病，看着看着偏头痛那部位好像有很多东西掉落下来了，当时感觉非常的舒服。我想这真是本宝书呀，就下定决心我要学下去。回家和老伴说这事，说我想学功要买书。老伴说，哪有钱买书呀，没钱没钱。我家是做传统的编竹篾匠，靠着编竹篮竹筐竹篓子在街上去卖，换点微薄的收入。就算几十块钱，在我们家的眼中也是大钱。丈夫不给钱，我就把质量非常好的厚实一点的竹篮每一个加了五毛钱卖。每天买货的钱都要上交，只能私自攒下这五毛钱，慢慢的钱就攒足了。我非常高兴地请回了两本书，《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从那时起，我就走进了大法修炼。当时有很多同修都把师父的讲法录像带请回家看，我也跟当地的辅导员说，我也想把师父的讲法录像请在家里看，让我的丈夫也走进来。协调人热情地把机器拿到了我家，调试好电视，播放出师父讲法的录像。我叫来了我的丈夫也坐下看。换磁带的时候，丈夫把一般常人看的录像带放进了录像机里。这时录像机电视屏幕上没有了图像，没有了声音。我以为是机器坏了，我心里很愧疚，想着这么贵重的东西人家好心借给我们，我们把它弄坏了怎么办呢？我丈夫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换回了讲法的录像带，电视也没有图像，但却有了声音。过了几天，丈夫说他也要学。我问，为什么你也想学？他就把他放录像带的经历讲给我听了，并且连连说，这功是神功，神功呀。于是我们夫妻二人都走进了大法修炼，虽然日子贫苦，但是我们心里真的乐滋滋的。大家都在一起学法，我跟丈夫说，我也想参加集体学法。丈夫说，我们这家庭每天忙着活干不完，哪有时间去参加集体学法呀？你非要去也行，但必须每天要完成编制20个篓子，并且还要在街上摆摊自己卖。事做完了，你再去，我不反对。于是我每天就早早的起床，赶忙来编制篓子，很晚很晚才能回家。不吃晚饭，我就匆忙地赶到了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时间长了，有的同修也知道我每天没吃晚饭，主动来帮忙编，这样集体学法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虽然很忙很累没吃饭，我却精神很好，以前身上的那些毛病都好了。那时我有一个很强的执着心干扰我，就是非常喜欢听戏曲，每当听到唱戏的锣鼓声、胡琴的声音，就像丢了魂一样，不由自主地朝着发出音乐的地方走去，听着直到戏曲唱完了，我才想起来要做的事，才想起回家。学法的时候，那戏曲的声音在大脑中回荡，根本就没有心思看书学法。我下定决心不再看戏了，只要听到唱戏的声音，我就反方向或者绕道走，直到听不见戏曲的声音为止，等他唱完了我才回来。一段时间之后，我爱看爱听戏的执着心彻底的去掉了，苦点累点，只要是学了大法，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心里还是很高兴很开心。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好几年，不久丈夫腰腿疼了，而且越来越疼，最后瘫痪了，丧失劳动能力。本来就很贫穷的家，现在连微薄的收入也没有了。丈夫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不能动，从腰部以下全部瘫痪了，而且每天痛的叫喊声隔壁几家都能听见，所有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每天承受着煎熬，只能盼孩子早点长大成人。丈夫的病情越来越重，性格越来越古怪，稍微有点事没随他的心愿就大吵大闹。我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成天以泪洗面，想死的心都有。为了便于照顾他，我在他的房间里用一扇门板搭了很窄的床。丈夫不允许床宽了，说宽了太占地方。我每晚睡在床上，想翻身都不行。深夜，丈夫一会儿说左边肩膀的被子没盖好，我就起来帮他盖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右边肩膀的被子没盖好。大冬天的，我再起来，刚睡下不一会儿，丈夫说要喝水。不一会儿，丈夫又说他要上卫生间。反反复复一晚上，不知我要起来多少次，而且天天都是这样。冬天的晚上又冷又饿，又睡不热，我忍不住就和他大吵大闹。孩子说趁他有时间把他的爸爸送到医院里治疗一下，叫一辆小车把他带去，可他非要坐着轮椅上车。我们只好到市里租了很大的一辆客车，载着他到了同济医院。几天后问他的脚还痛不痛，说不痛就回家吧。大夫也说你这个病不是短时间就能恢复了，要多进行康复训练，可他非要在医院住着不走，说要把脚治好，直到能自己走路为止，天天还跟我吵。同房的病友都说你的那位脾气太坏了，亏你怎么忍得住。我说我是修炼人，我就是这个人太难做到了。人家都是含泪人，我没有泪水，我的泪水这么多年都流干了。忍着气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是十几年呀。虽然我这人没有完全做到，可是每次我都在自责，每次在向师父忏悔，每次都在下定决心要改。我一定要把这个人修好，就算再苦再难，我也要修下去。照顾好我的丈夫，做完了家务后，我跟同修们一起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有的时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农村的小路，路都没修好，要是遇上雨天，还是泥泞路，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里，就像是泥巴人似的。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张贴真相传单，浑身上下都是浆糊，没有一块干净的。手上的浆糊多了，就找个有草的地方，把手在草上擦擦，再继续张贴。顺利的时候，每天能贴很多很多。有一天下午，我们到一个村庄讲真相，村里的队长帮着我们吆喝，乡亲们呀，快来呀，法轮功来呢，大家快来得好处了。很多的乡亲都过来了，我们写三退的名字都写不及，大家纷纷举手说，帮我退了吧，我叫什么什么名。也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讲真相，我们把资料给人家，人家丢弃了。我又捡起来送给他，他恶狠狠地说，你来你来，我要举报你。我说看你也是个勤劳的人，你想一想，我这么大年纪从什么什么地方来，就是为了让你得福。你说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一天要做多少的家务事儿啊，把那么多事情放下，就是来为你好，不喝你一杯茶，不要你一分钱，也不图你一句感谢的话，你怎么还要害我呀。这样和别人一说，一般都不再凶恶了，还笑着不好意思。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去张贴真相标语，到了夜深，真相标语全部贴完了，我们在小水塘里去洗掉手上的浆糊，准备回家，不经意抬头望天空，看见好大的两个彩色法轮，直径估计有2米左右，在我们的头顶旋转着，法轮里面的万字符和太极图案也在旋转着，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而且变化着不同的颜色，非常美妙漂亮。我当时张着嘴呆住了，那个喜悦的心情没法形容。法轮分别在我们两个人的头顶上照耀着我们回家的路，法轮看起来也非常喜悦，有的时候飞得很高，有的时候飞得很低，离我们头顶只有几米高，有时飞得很远，呼一下又飞回来了，速度非常快。法轮在我们的头顶上还不时地相互交换一下位置，他的头顶上的法轮飞到我的头顶上，我的头顶上的法轮又飞到他的头顶上。当时天上没有月亮， 天野四周漆黑寂静，法轮发出的光特别明亮，又非常的柔和，我们感觉非常轻松，非常的舒服，呼吸的空气也感觉很清新，一天的疲劳全部消失了。真想离家再远一些就好，这样陪着法轮可以多一会儿。法轮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家，我急忙喊着我的丈夫和侄女快点出来望天上，他们也看到了这神奇的景象。法轮突然变成了三个法轮，一个法轮继续送同修回家，另外两个法轮在我们家屋顶上旋转停留了近一个多小时才走。这次出去看到了法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们增添了强大的正念和信心，给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扫除了很多的障碍，我们再也不会迷茫了。还有一天天气炎热，我俩就出去发资料，正是中午天气好热，走出门我们都忘了带纸和笔，再回去拿路程太远了，可是没有纸和笔怎么做三退名单记录啊？我们俩就说把别人的名字用大脑记住，可几个人名还行，要是人的名字多了怎么记得住。就在我们一边走一边想着这可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我俩看见地上有一支笔，我高兴地把笔捡起来在手心画了一下，惊喜地说笔是好的，还能写。可是我们又犯愁了，有笔没有纸怎么写呀，想要是有张纸就好了。想着想着走了一段路，突然又看见了路边有一些宣传广告纸，纸质很好，反面都是白的，我俩特高兴啊，多谢着师傅给我们纸和笔。正在高兴的时候，就走来了一个人，走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就给他讲真相，全三退。对方很高兴地听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而且还连连道谢。这哪里是我们在做，明明是师傅在做啊，我们缺什么，要什么，想什么，师傅全都知道。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学大法的决心，我们的执着心，修炼精进的程度，师父全都知道。我们不用再担心这担心那，坚定地抬头往前走，用心去修，好好听师尊的话，师父都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有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想到的，作者琼霄。最近学习师父的一段讲法，有新的体会。师父讲，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1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2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对小孩说，咱不要，咱若要自己去买。小孩不高兴了，让你买你还不给买，我自己摸一个你不让我要，哭着喊着不行，没办法，只好推回家去了。回去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去给他们送钱吧。转念又一想，奖券也没了，我把钱送给他们，他们不得分了吗？干脆我拿钱送单位去赞助，转法轮。以前读这段法，只体会到作为练功人，我们不能要不义之财。最近读这段法的时候，突然想着，如果我是那位北京学员，我会怎么做呢？第一种可能，我知道这是不义之财，得了会损德，但是小孩哭着喊着要，没办法，那就要了吧，反正也不是我自己求的，也不能让孩子不高兴，半推半就的把车子留下来了。那么这种做法，
就能暴露出以下执着心。一个是利益之心没去，即使不是我自己求的财，即使不是我想要的，但是现在东西自己送上门了，也没办法还回去，抱着一种狡猾的心理留下了。那么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事情也会这样，明明知道一些做法不符合法，在执着心的驱使下，抱着一种狡猾的态度对待修炼，半推半就的跟常人一样了。第二个是执着情，明知道一些做法不符合法，但是在情的干扰下，无可奈何的做着不是练功人应该做的事。第二种可能，不管小孩哭不哭，喊不喊，车子就是不能要，强制的把车子送回去了。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可能没有失德，但是会导致和家人之间的矛盾。这种做法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强加别人。对于修炼人来讲，不义之财不能要，但是对于不修炼的常人来讲，并不能完全理解或者接受这个道理，采用一种强制的手段让别人接受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往往会产生更大的矛盾。我们很多同修会遇到很难处理好和常人家人的关系问题，往往最大的问题就是强加别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的思想境界确实远远超过常人，我们知道了不同层次的理，而常人被世间的凡理所迷，我们是不能强制不修炼的常人像我们一样处理事情的。即使再对的事情强加给别人，说不定会适得其反。第三种可能，干脆去给他们送钱，不能让自己失德，也不能让孩子不高兴，那就去送钱给他们，这样我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可是这样做了，没有奖券了，他们会把钱分了，我自己没有失德，但是把钱分了的那些人会失德，只想自己不失德，不管别人失德是一种极大的私。再看这位学员的做法，送钱去单位赞助，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修炼法轮功才这样做的，这样既没有使自己失德，也没有造成家庭矛盾，更没有使别人失德，更重要的是证实了大法，证明了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贪不占，不要不义之财。从这段讲法中，我体会到大法的修炼开在常人中，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事情，不仅仅只是停留于个人修炼阶段去某一个执着心就完了，我们要考虑到对周围人的影响，既要使常人理解，又要完全达到修炼人的要求，还要能利用一切机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但是不是说要求高就很难做到？从北京这位学员的做法中看，我们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抱着一颗完全为他的心，没有自己的私心，就不难做到。个人所悟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矛盾中跳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两个人发生矛盾时，如果都陷在其中，那就上进了，越争越紧，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死结，这只矛盾的双方都被困住了，谁也挣脱不出来了。这时间隔就产生了，他想横在双方的一堵墙，阻挡你与对方的交流和沟通。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照，都有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吗？用正念去看问题啊，都想自己哪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化。他也想自己哪没做好啊，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消除间隔也是一样，同修一步法都是一样的缘分，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师父的法让我感悟到，出现间隔的时候，是矛盾的双方都站在人这个基点上，都是用人的理去衡量对方，无论你来源的层次多高，为法付出多少，此时矛盾中的你是和对方等同的，不向内找，不用正眼看问题，就不是修。矛盾既然产生了，就是双方的观点有冲突，想法和做法不一致，能构成矛盾这个表象。就说明矛盾的双方各自好像都有理，而且理由还很充分，都想说服对方，让对方承认自己是对的。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记住，人的理是反的，所以在修炼中遇到的麻烦事情，不要都把它当作是矛盾来了，对自己正式的干扰，对自己正式的冲击，我这个是主要，那个是主要，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像自己看到的那样，你们真正的提高，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你们自己的修炼圆满，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我的体悟是，矛盾是由外因触发的，矛盾的出现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在法中才能找到答案。在矛盾中，如果总是纠结对方如何，总是希望对方能体谅自己，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改变，哪怕自己向内找的同时，还在观察对方是否改变，这不纯的思想念头，掺杂的人心太多，所以表面好像是找自己了，可是这个向内找是不纯净的，所以往往矛盾会越演越烈。有时自己陷入矛盾中很苦恼，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直到矛盾在双方都内耗得很累时才告一段落，期间也白白地流走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耽误了救人，影响了正实法。一天矛盾又出现了，开始我还是先前的状态，很懈怠，还有很大的怨恨心，可是猛然觉得这种状态是不对的，现在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助师救人的，这不正常的状态不是干扰吗？无论矛盾是什么原因出现的，自己都应该听师父的话，无条件的找自己。人的理是凡理，所以站在人的角度，人的基点永远是人的状态。为什么觉得矛盾来了很痛苦？是因为你按照人的理去对待的。可是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的，那为什么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就那么难呢？向内找自己，发现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像那厚厚的壳，这层壳紧紧地把真我包裹起来了，本性被埋没了，真我不做主，这时被这层壳掩护下来的假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由于假我的构成就是各种变异观念的集合体，所以在矛盾中越坚持自己，越给这个假我输送能量。我想自己应该先与矛盾的对方剥离开，不纠缠在一起，不受对方的干扰，对方的诸多不是与自己没有关系，自己是在大法中归正的生命，只有大法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同时转变观念，不把眼前的矛盾当作坏事，不给对方下定义，设框框，思想一转变，矛盾就开始缓解，对方也不过于坚持自己了，这时自己的内心掠过一丝喜悦，没想到自己好像退后一点，马上就能体验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可能这就是在矛盾中跳出来的状态吧。这只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体悟，法有不同的标准，精进同修的状态可能更微观，体悟更深。自己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同修间的矛盾都能在大法中化解，这样间隔就不复存在，大法弟子就是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跟随师父助师救人，同时成就自己的天体世界。
闯过生死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金光。2020年3月份，我突然腿脚无力，并且这种状况还在不断的加重。过了四五天，发展到好像全身都动不了，甚至到了躺下就起不来了的感觉，翻个身也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直到夏天，要洗个澡都非常困难，上个厕所也很艰难，浑身无力，全身骨头胀痛，从头顶到脚板的骨头都疼得不行。这种不正确状态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突破，身体已是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都有被夺走生命的危险。一次有个亲戚找我借3万块钱买房子，我当时没有，答应找朋友借来给他，让儿子开车送我去时，由于朋友很信任我，钱是借了，可他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提出要儿子签字，那意思是怕我活不长。可我心中一直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也从没想到过要去医院。整个过程中，我抱有一念，信师信法。当时在本地和我差不多情形的病业很重的还有4个人，几个月的时间一个个的都离世了，他们的离世警醒着我。一个同修的离世对大法对救度众生损失太大了，于是心中升起坚定的一念，我要向内找，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那时我在城里帮着儿子媳妇儿接送孙女上学，小组协调同修甲得知我的情况，经常找我交流，鼓励我要多学法，不仅要学转法轮，师父后期的讲法也要学，多明白法理，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段时间，我由于身体原因，没去小组学法，甲骑着电动车到我家来接我。到了学法组，一开始我不能坐下学法，只能坐在椅子上，即便扶着墙勉强坐下，起来时要人拉。学法组的同修看我的状态不对，不但帮我发正念，还从法理上与我交流切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找到自己怨恨心很强，怨恨自己吃苦太多，早年不但给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岳父岳母有儿子不管，要我养老不说，后事也由我一手操办。过年时，小舅子夫妻俩不但不知道感恩，还对我很不客气。回家后我想不通，气得睡了几天没起床，怨恨媳妇太懒，不爱收拾家务，觉得看不上儿媳妇儿，认为他做事不利索，在家里啥事都不干，吃饭时还喜欢把好吃的菜端到自己面前，对儿媳妇儿怨恨得不行。同修们说，修炼人吃苦是好事，四个老人要你养老送终，都是业力轮报，自己欠的债要还，不能有怨恨心，对媳妇儿要有包容心。现在的年轻人道德下滑的厉害，我们这辈人看不惯的太多，修炼人要有慈悲心。他们还都谈到自己是如何善待媳妇儿的，同时还找到有很重的色欲心。以前在一个酒店上班，周围有个环境非常不好，可是每天上班正好要经过这个地方，后来想用人的办法提前去上班，与他们上班的时间错开，眼不见为净。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思想中时常反映出很多肮脏的念头，所有生活中遇到的考验都没按法去修自己，人为的滋养了邪魔。另外还找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学好法。虽然每天学法，但是不入心，书在看，就像是在完成任务，没有真正把法装进去，遇事没有按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没有实修。由于长期不实修，导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利用我的执着和业力要我的命。老家的同修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次，我送东西给老家的同修，我跟他说了我的身体状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根本问题，学法少了。年纪大的人，延长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的，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他给我读师父的法，你不断地练，不断地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当时震惊了，泪流满面，对照师父讲的法，我深刻地反思自己，我是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吗？我真正学进法了吗？我剩下的生命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过常人生活的吗？我又回忆起以前经历的很多事，一桩桩，一件件，都不是修炼人的心态，认识到了自己的许多人心和执着，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终于明白要真正自己学法得法，比学比修，剩下的时间一定要勇猛精进，出来一个执着去一个，一定要跟师父走向圆满。在师父的教诲和同修的帮助下，我逐渐有了信心，开始认真学法并实修自己，不断地修去人心，渐渐地不再怨恨岳父岳母一家了，还能主动为媳妇儿煲汤，也不嫌弃她生活上的糟蹋了。当我真心学法修炼，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心性不断提高时，我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感恩师父的慈悲度化，感谢同修的帮助。这次磨难拖了很长时间，约有半年多，磨难中让我深刻认识到修炼的严肃。这次能闯过生死关，让我深切体会到，一是信师信法，修炼的人只要在法中，师父什么都会帮我们，绝对不会有危险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家全身无力，难受得不行了，我爬上二楼给师父上香，跪在师父法像面前，对师父说，我磨够了，没有办法，走也好，留也好，都由师父决定，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正是这正性的一念，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悟性差的弟子。二是不能脱离集体环境，同修之间互相切磋，作用很大，能够很快找到自己的不足。师父讲，这个环境是改变人表面的最好办法。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环境》。所以同修们一定要珍惜集体学法的环境。通过这次教训后，我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修炼，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我已是年过古稀，人世间没有什么值得牵挂和执着的。正如师父说的，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从去年夏天开始，孙女儿调到离家很近的学校，也不用我接送了。我回到了老家，看到家乡的同修与城里的同修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同修本来就少，彼此间距离又远，加上大都忙赚钱， 忙农活，导致没有很好的集体环境，整体意识薄弱。看到这些，我找同修们交流，组建集体学法小组，把从城里带回的真相资料、平安卡鼓励他们发放。为了老家同修的整体提高，主动承担起城乡协调工作，传递信息，做到彼此补充和圆融。家乡同修缺乏的资料、真相币、书籍等都及时求得城里同修的帮助。去年发放台历的季节，我利用侄儿的便车来回跑了好几趟，为了安全也没跟他说是台历，只是说让他帮我带点货。家乡的同修很配合，每次带回的台历都能很快地发送到众生手里。总之，我的命是师父给的，延续来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的。真心谢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同修的帮助。
话说拿别人家的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去一个农村同修家，同修说邻居家让我给安装个户外电器，你跟我一起去吧。于是我跟同修去了邻居家，进院后邻居家没人，同修就自己在墙上配电盘上安装。我见院里有棵杏树，果子金黄诱人，已经熟透了，不由伸手摘了一个，前后吃了十几个，走时还有点留恋，这杏真好。可回来后脑子里老是翻腾这件事，这是为什么呢？仔细一想，猛然惊醒，我这不是偷杏吗？主人不在，没人允许，不是偷是什么？神能这样干吗？这个小节很让我后悔。我拍下脑门，嗨，修得太差了，太差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修炼人有小事吗？这种思和自我都习惯了，察觉不到。这是党文化恶习，贪便宜不吃亏，顺手牵羊，不吃白不吃。我下决心一定改正，要堂堂正正的，不做有损大法弟子形象的事。我发现同修中这种现象也有，比如有两个同修去农村发大法真相资料，回来时见路边有一片杏林，果实硕硕，很是诱人。一个同修上去就摘，边吃边往兜里揣。另一个同修说，这样做不好吧？同修说，几个杏不是什么大事，俗话说甜瓜里枣，谁见谁要，咱才能吃几个。可回家后摘杏吃的同修肚子疼得厉害，又出现了其他病业现象。我想是不是偷杏的行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呢？这是心性问题，对常人来说是品质不好，是小拿小摸，是丢人事。修炼人没小事，针眼大的洞能吹进斗大的风。我们是向神看齐的，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要为别人着想。再则，如果在偷吃过程中被主人碰见了，那多尴尬，你脸往哪儿搁？如果主人知道你是大法弟子，多有损大法弟子形象。我们与常人的区别，就是在遇到大小事情时，能够行事高尚，能够为别人着想。我又想，当我兴致勃勃偷杏吃时，满天神佛怎么看我呢？更会被旧势力耻笑。有时我也有做得好的时候。有一次，几个亲戚约我开车去蓝莓采摘园，采摘园的主人是同修亲戚，很大方，说你们远道而来，随便吃随便拿，还特意留了两笼没开摘的。同修个个满脸喜悦，一边吃一边摘，专门挑大的摘，每个人都摘了满满一筐，足有十斤多。我只是在已经摘过的树枝上栽几个小的，尝了尝，当时心里有点难过。我想，同修呀， 人家让咱们白摘，你就心安理得摘吗？人家辛辛苦苦付出，这是卖的产品呀，卖了也是一笔好钱，咱应该考虑主人的感受呀。这么多人白摘，共有上百斤，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把我的想法跟一个同修说，同修说没啥，人家叫咱摘，你不摘吧，等以后亲戚到咱们村，咱再补上。我心里有点酸，这不是补上问题，是心性问题，不能白拿人家东西就高兴，得考虑对方感受。还有的同修去市场时，听摊主喊，水果免费品尝，都是小柿子、草莓、沙果、樱桃什么的。同修拿起一个就吃，吃完也不买，说是酸，其实根本就没想买。还有的同修去饭馆吃饭时，让老板给搭个咸菜或蘸酱菜什么的，其实没几个钱，但表现上是私，大方的常人都不这样。感恩师尊点化，让我看到自己在这件小事上的差距，同时写出自己一点浅见，共同修借鉴。
对，看到钱你要捡的感悟，作者心静。最近学转法轮第二讲时学到，对小孩教育的时候，大人往往为了他将来在常人社会中能有立足之地，从小就教育你要学坚一点。坚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就已经是错的了，因为我们讲随其自然，对个人利益要看得淡，他这么奸就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谁欺负了你，你找他老师，找他家长，看到钱你要捡，就这样教育他。其中看到钱你要捡这句话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似有所悟。看到钱你要捡，这是师父给我们举的常人教育孩子的例子。那么反过来看，师父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修炼人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应该是看到钱你不要捡。说实话，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很多都没有接受过自己父母的这种教育，谁见了钱不捡呢？所以修炼后我对捡钱这种利益之心还去了很多次呢。对捡钱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记忆，那是小时候，大概七八岁，我去赶集，走着走着，看到前面一个大人买东西后，掉到地上几毛钱，我看到了也没告诉人家，就想自己捡起来。我刚要想捡，突然一只脚踩住了钱，我抬头一看是个大人，他也不告诉丢钱的人，却盯着我踩着钱不动，那意思吓唬我不要跟他抢。我看自己拿不到钱了，又想告诉丢钱的人，可是又怕那个踩钱的人打我，我就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开了，但心里很难受，就像自己是个小偷似的，很亏心。不是因为没捡到钱，而是后悔自己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丢钱的人。其实这个过程正暴露出了我的私心。现在想来，为什么感到亏心呢？就是神已经从我身上拿走了相应的德，给了丢钱的人了。虽然我没有捡到钱，但是那个企图是错的，在动念的那一刻，自己已经失德了。修炼后遇到过几次捡钱的机会。第一次下午下班后，我骑自行车往家赶，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卷钱，在犹豫捡还是不捡的一瞬间，自行车已经过去十多米了，可是我还是下了车回去把钱捡了，一看二十几块钱， 这时我就想，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不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既然捡了，我就把它送给经常在菜市场乞讨的那个残疾人，替丢钱的人干点好事。我心里还特意告诉神，送给残疾人的钱是那个丢钱人的，不是我的。有一天，我晚饭后步行去同修家，看到路上有一张5元钱，心想这回我不捡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张10元的，我还是没有捡，心想等回来看一看还有没有。但回来时经过那段路，没再看见钱。过了几天，我又去同修家，还是那段路，又出现了几张5元、10元的零钱。我想，为什么总是看到钱？这是不是魔鬼把烂纸变成了钱，在这里考验我呢？想到这儿，我的眼睛不再看地下了，管你是啥，不是我的，我都不要。还有一次，乘公交车上班，上车后，只有靠近车门的第一排有个位置，我便坐下，无意间低头，看见车门靠墙壁处有个红色的100元大钞，我心里一动，要是以前我就下去拿了，因为只有我这个位置上能看见。我马上又想到不能捡，这钱上也没有名字标记，如果捡起来也找不到失主，若送给司机他又怎么处理呢？我还是不要动了。就这样心平静下来。一会儿到站开门，一个女士上车，她顺手捡起了那100元钱，走到车中间去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为什么现在看到师父这句话有这么强烈反应了呢？说明上次做的还没有到位，还是动心了，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我悟到不属于自己的钱，一分都不捡，连心都不动，该丢的丢，该捡的捡，跟我没关系。可能那一丢一捡之间存在着什么因缘关系，不去干扰那件事才叫随其自然。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转变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丈夫2006年不幸得了脑出血，治疗以后没有能够痊愈，落了脑残后遗症，失去了自理的能力，勉强能够去厕所吃饭穿衣，经常把衣服穿反穿倒，不认家。儿女已经成家了，各自有自己的事情，我们独居，只有靠我日夜照料了。可我是大法弟子，负有救度众生的使命，不能够不做助师正法的事情，怎么办？心想只要有这颗心就有办法。我每次出去发资料，先把他安顿好，让他坐在沙发上，身边准备好必需品，像是吃的喝的用的。这样坚持了几年，基本没有影响我救人的事。当然我知道有师父保护，他因为几次摔倒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惊无险。但近两年来状况越来越不理想，走路越来越困难了。有一段时间他站不起来了，只能够坐着大小便，回来以后我给他收拾清理，而且经常回来见他躺在地上起不来。开始我就认为年纪越来越大，病越来越重，无可奈何。同修也很同情我的艰难处境，劝我就在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吧。虽然我还担负了几个人的资料供求，不出去也能够做一点大法的事，但是我想大法弟子都在争分夺秒的加紧救人，同时这么多年都这样的做过来了，能多做就不能少做，多救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发就多一份力量，只因前进岂能后退呢？实在不忍心停下来，就这样一直坚持着，尽管很难。有一天突然我想，我的使命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目前还有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 师父能够让丈夫处于这种状态，拖着我走不出去吗？不会的，一切都为救人让方便才对啊，怎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绝不是师父的安排。师父期盼我们多救人，快救人，只有救世力才会千方百计地干扰我们救人，他是妄想毁人。我明白了，救世力想利用丈夫来拖垮我，不让我修成，又不能走出去救人，同时也想害丈夫。丈夫与我有那么大的缘分，一定是来得法得救的。我认清了这一切，加大力度发正念，否定他，清除他。两天以后，丈夫精神了，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能够站起来了，能走路了，能去厕所了。是师父既救了丈夫，又解脱了我，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引自《红营二》。磨难过后，我又想，救世力能干扰，他是钻了什么空子呢？我认真地向内找，啊，我知道了，妹妹的女儿闹离婚，这孩子婚前和我生活了一段时间，给我的印象很好，通情达理，勤劳善良，很本分，人又漂亮。婚后在他家真可称为贤妻良母，又孝敬公婆，稍改善伙食，先给老人送去，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可她丈夫对她极其蛮横，说打就打，想骂就骂，不给她任何的自由，不许与任何人接触来往。妹妹忍无可忍，亲朋好友们也都为她的恶劣的品行、面相的丑陋和外在的行为不端愤愤不平，感到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太可惜了。为此我也被带动得很厉害，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告诉了我们，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师父在法轮功中又讲，人与人之间的打骂欺负必有因缘存在，你看不透，只能帮倒忙。从法理中我认识到，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反差恰恰就是他的恶缘，可我的心还是不平衡。虽然经常劝说想不通的妹妹，这可能是哪辈子欠人家的，是天意，你是左右不了孩子的命运的。如果你强制他们离婚，那是违背天理，对你不好。孩子本人都能够接受，这更说明了不是无缘无故的，欠债得还，这是天理。可我还是有一点接受不了孩子的遭遇。这是让我认识到，其实是让我转变观念，提高心性的。我却站在常人的角度对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认识到了，痛下决心，强制改变常人观念，听师父的话，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不错过这个提高的机会。慢慢的心里越来越轻松了，现在不但不恨他，反而感谢人家在帮我提高呢。首次投稿，请慈悲指正。
正念墙，外来干扰自灭。作者白灿。今天清晨在练第二套功法两侧抱轮时，脑中突然闪出师尊讲的一段法来。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要说高呢，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他们想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从法中我悟到，师尊是创世的主佛，是造就宇宙天体生命及万事万物的无上王，具有无穷的智慧和无边的法力。宇宙中任何一个生命，他想知道师尊的思想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打出的功也会被师尊的功瞬间给化为原始之气而不了了之。我自修炼以来，由于思想业力和太多人心的缘故，导致我的思想经常被外来信息干扰，有时给我演化一些假象，有时利用思维传感打出一些话语，这些东西有时对我干扰得特别厉害，前段时间就上了一次当。事情是这样的， 上个月的一天早晨，在静坐入定中，有一个声音传入我的大脑，得大福报。我也没用法来衡量，还以为是师尊在点化我，自己今生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修不圆满的人。说实在的，我不想得大福报，我多想跟师尊回家啊。没想到到头来竟是这样的结局，我越想越伤心，心情愈加沉重低落，又陷入另一种执着中，人也愈来愈消沉，打不起精神来，感到心灰意冷。这一天都不知自己是怎么样度过来的，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我突然悟到这件事有点不对劲儿，我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了。我想师尊渡人这么难，不愿落下和毁掉任何一个弟子，每一个真修弟子在师尊一路呵护和加持中能走到今天也真的不容易。在正法修炼还没结束的节骨眼儿上，师尊会用这样的话语告诉自己的弟子吗？师尊讲了30年的法，每讲一句法，每做一件事，都是在加强弟子的正信和正念，绝不会让自己的弟子陷入执着而不能自拔，也绝不会给弟子制造设置任何执着。想到此，我脑子一下清醒了，但冷静下来细想，旧势力和烂鬼的功怎么就能轻而易举地打进我的脑海和空间场呢？它的干扰为什么就能得逞了呢？我向内挖根，首先是自己平时学法不入心，每天像完成任务似的，还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学得多，脑子中忍念占了上风，加之练功时胡思乱想，这能练出好的东西来吗？师尊讲，功其实不是练出来的，它是修出来的。其次是自己潜意识中有求圆满的执着，否则不会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乱神钻空子。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后，我就加强学法，再不追赶进度和数量了，正念不断增强，并在法上归正自己，让所有不符合法的言行归顺。过了一个月，邪恶又故伎重演，又重复说了一句上一次说的话，我马上一个灭子打过去，心里说我已经识破你们的诡计了，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邪恶也就自灭了。接下来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也要修到让任何邪恶的生命的功都打不进来的境界，即使我暂时还很难达到，我想通过自己不断的修自己，在师尊的加持下逐渐也能达到。我有强大的神功和师尊给弟子下的法罩护体，那些邪恶再想钻大法弟子的空子也只有望风而逃的份了。感谢师尊20多年来对弟子无微不至的慈悲呵护与加持，让弟子在大法修炼中不断锤炼成熟，弟子叩拜恩师。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粗浅认识，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